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旧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上一次我们从旧约历史书开始来看旧约圣经的比喻，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特辑的第三集，我们会读到撒母耳记下12章1到6节的内容，就是历史书的另一个比喻，先知拿单透过小母羊羔的比喻来教训大卫。关于这个比喻的起源，我们可以读撒母耳记下11章，当中记载了大卫和有夫之妇拔示巴犯了奸淫罪，更进一步用诡计杀死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所以到了撒母耳记下12章1到6节，先知拿单就使用小母羊羔的暗喻呢，劝谕犯了大罪的大卫来悔改，免得他在神面前犯更多的罪。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先知的机智。虽然大卫犯了大罪，本来死不足惜，但是呢，神仍然的兴起先知来提醒他，希望他能够将他从罪中挽回过来，并且帮助他面对自己的罪所带来的后果。可以看到神呢是慈爱的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先知拿单的智慧。如果他直接的走进大卫的王宫来责备大卫的罪行，宣告对他的惩罚，你想想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大卫可能会向拿单发烈怒而不肯悔改。借着小母羊羔的比喻，拿单引导大卫看到自己所犯的大罪，以及这个大罪所带来的后果，使大卫自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很有技巧地来唤醒了大卫的心，使他宣告自己的罪。拿单呢，也趁着这个机会预告神因着他的罪而实行的审判。这个比喻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比喻的情景，大卫犯奸淫罪，在撒母耳记下11章2节到12章的一节。第二部分呢，就是比喻的类比，富户欺压穷人，撒母耳记下12章1节的下半部到第四节。第三个层面，比喻的教训，缺乏怜悯的惩罚，撒母耳记下12章5到6节。虽然这个比喻牵涉到撒母耳记下11章大卫所犯奸淫罪的内容，但是呢，我们今天会集中在探索撒母耳记下12章1到6节的部分。有的学者认为撒母耳记下12章1节解释了大卫和拔示巴事件。先知拿单奉耶和华的差遣去见大卫，向他解释在撒母耳记下11章27节所说的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这种原因和含义。先知拿单在这里所说的小母羊羔的比喻被称为仲裁比喻，因为拿单将一宗违法的生活案件重新包装，然后将这个案件所带出的信息传达给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犯罪的，就是大卫，引导他进入一种自我定罪的裁判之中，使他来听取裁判的时候没有反驳的余地。这个仲裁比喻的结论出现在撒母耳记下12章7节的上部分，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其实就是大卫的自我定罪。 到了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节下半部分到第四节，先知拿单在这段经文里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比喻。这个比喻的背景是一座城、一个富户和一个穷人。几乎每一个城里面的富户都是家喻户晓的人，这些富人的数目比较少，穷人的数目却比较多。所以在历世历代的社会当中，常常会出现富人欺压穷人的事情，这可以说是常见的社会现象。在圣经里面，列王记上21章1到16节，亚哈王谋取拿伯的葡萄园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个信息也成为拿单的比喻的主要内容。先知拿单这个比喻的重点落在穷人和他的羊羔相依为命的关系上。因为撒母耳记下12章3节说，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可见羊羔与穷人的关系密切，对穷人来说这只羊羔非常重要。其实不同的解经家对这个比喻有不同的解法，其中一个比较容易接纳的解释就是富人比喻大卫，穷人就代表乌利亚。支持这种解释的学者认为，拿单所讲的既然是比喻不是寓意，就不需要为每个重点或者人物提到现实的类比，读者只要认清一个广义的类比就行了。撒母耳记下11章提到乌利亚是牺牲者，他被大卫欺压、摆布和剥夺，所以这个比喻针对和责备的不单是大卫的奸淫行为，而是他的谋杀行为。的确，大卫的比喻集中讨论的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事情，不是针对富人和羊羔，也不是富人和客人，更不是穷人和羊羔，当中涉及的是欺压和剥夺。其次，这个比喻说到羊羔和穷人的密切关系，穷人靠羊羔为生，羊羔与穷人一起生活，所以羊羔被杀就等于穷人被判了死刑一样。羊羔和穷人共同说明了乌利亚的经历。富人类比的不是大卫的富庶，而是他本来拥有一切，却选择侵害和剥夺别人所有的，甚至决定要置人于死地。大卫除了犯了奸淫的罪，更是犯上了不义的罪。撒母耳记下12章4节说，有一客人来到富户的家，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客人应该翻译成路过的人，他不一定是富户的宾客，甚至可能是富户不认识的流浪者也说不定。但是富户接待了这位路过的人之后，却显得非常的吝啬，他觉得要牺牲自己所拥有的牛群羊群来接待这个路过的人是太可惜了，自己不想付出，却要那位身无分文的穷人来付出他的羊羔，这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在撒母耳记下12章5到6节，拿单讲完这个比喻之后，他没有加上其他的解释，这个仲裁比喻也达到了原定的目的，就是令到大卫有所反应，揭开了他隐藏的罪恶，然后做出合理的裁决。因为大卫听着拿单说出这件事情， 本来以为富户呢会用自己的羊羔来请客，怎没有想到他用了穷人唯一的羊羔来请自己的客人。这种超乎常理的发展刺激了大卫的神经，又使大卫说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在撒母耳记下12章5到6节，大卫就甚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大卫身为君王，他如果宣告了妇人的罪，同样的，这就等于他宣告了自己所犯的罪。拿单这个比喻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刚才我们已经从经文里面来解释小母羊羔比喻的意思，那么你能够从这个当中来找出的特点吗？这个比喻对你有什么样的提醒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比喻来看到两个特点，就是神的恩典和神的赦免。首先我们来看神的恩典这个特点。相信大家都记得诗篇51篇大卫的悔罪篇章，他的确在神面前犯了大罪，他开始的时候好像在刻意的回避自己的罪，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神仍然的深爱大卫，所以他比大卫早一步做出行动，让这位犯罪的神的仆人可以悔改与神和好。在撒母耳记下12章1节，我们可以看到经文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也是一位非常顺服神的先知，他担当了奉差遣的角色。拿单早就知道大卫犯罪，但是他却等到耶和华差遣他的时候，他才去找大卫。罪人得蒙赦免，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神奇妙地差遣了大卫所信任的人，就是拿单，作为他话语的出口。拿单与大卫彼此信任，所以大卫才愿意听从拿单所讲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拿单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作为一个神的先知和仆人，顺服是非常重要的品格。除了在这个场景之外，拿单过去也多次在大卫面前表现他顺服上帝的决心。例如撒母耳记下7章2到3节，大卫本来想为耶和华来建殿，他召见拿单，然后问他的意见。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命令拿单阻止大卫来建殿，拿单就遵命而行。这位神的仆人按照神的时间和心意，奉主的差遣来传递神的旨意，这就是所有跟随主的人的好榜样。另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大卫的角色，他怎样在犯罪当中经历神的赦罪之恩呢？他听完拿单的比喻之后，就大发雷霆，对比喻里面的妇人做出三个回应，就是说他该死，他要赔偿，而且他没有怜悯之心。弟兄姊妹，大卫跟一般的人一样，他犯了一种毛病，就是人往往从旁观者的角度轻易的就指出别人的过犯，但是自己的罪呢，就很容易混乎过去，没有好好的自我反省和修正自己的过犯。就好像新约时代耶稣所讲的梁木和刺的教训，拿单没有指出大卫的罪之前，大卫好像忘记了自己同样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是不是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呢？还是他以为自己位高权重，身为一国之君，可以为所欲为呢？或者是他像法利赛人一样，表面上遵行了神的命令，但是内心没有敬畏神，更没有悔改之心呢？弟兄姊妹， 我们真是要自我反省，我们会不会像大卫一样，一不小心在犯罪的时候就变得自以为是，隐藏自己的罪，更不愿意来向主认罪呢？不过神是蛮有怜悯和慈爱的，因着他的恩典，当我们偏离主道的时候，神总是有办法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给我们一个机会与他和好。就像大卫这次所犯的罪，无论如何都逃不过神的眼目，神显出他的慈爱，以怜悯的心来帮助大卫悔改。小母羊羔比喻的另一个特点是神的赦免。当拿单直接指出大卫的罪，大卫知道自己必须在主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大卫呢也明白了拿单所讲的比喻的意思，所以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因为大卫愿意认罪，所以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虽然大卫的罪得到赦免，不过他还是写下了诗篇32篇和51篇来表达他的内疚和悔改之心。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只要愿意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神都愿意赦免，因为这完全是神的恩典。而且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大卫替自己定了罪，就像他定了比喻里面那妇人的罪一样，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悔改。大卫也因此能够再次尝到主的恩典和神的接纳。希望弟兄姊妹透过这个比喻，在最终深刻的反省，求主来光照我们内心的黑暗和隐而未现的罪，让我们放胆的来俯伏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和罪恶，也恳求主因着他的恩典来赦免我们。唯有主才能够赦免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也使我们黑暗的生命被主重新燃亮。